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奥斯定主教圣诗。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哀悼尼泊尔洪灾的罹难者。教宗致函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共同为天主子女的自由做见证。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俄罗斯参访莫斯科东正教主教座堂，莫扎特与教宗重逢。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得知8月26日发生在尼泊尔的洪灾消息后，对此深感悲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唁电中，教宗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仁慈，并向罹难者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教宗还向所有受到这场悲剧影响的人表达他精神上的关怀，并保证为目前投入搜救工作的紧急救援人员祈祷，同时呼求天主的护佑临于所有人。截至本新闻网27日截稿为止，这场发生在尼泊尔北部接壤西藏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290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联，物质损失也十分严重，道路、桥梁、住宅及水利发电基础设施均遭到破坏。军队、警员和武警部队正努力展开搜救工作，救援人员也利用无人机来绘制受灾地区的地图和寻找被困的人。搜救工作也集中在海关和拉苏瓦贾迪港地区，众人担心部分人员可能被掩埋。据加德满都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指出，洪灾可能由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冰岩崩塌造成的，这些冰雪和岩石可能阻塞了伯特科西河的支流伦德河，接着引发河水涌向下游。地方当局已呼吁居住在伯特科西河、特里苏里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的居民远离河岸，前往安全地点。此外，尼泊尔政府也向印度和中国请求援助。中国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作出指示调动救援人员。此前泥石流和洪灾切断了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和电力供应也受到影响。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于8月22日至26日在意大利都灵地区的托雷佩利切举行年度会议。在大会开幕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通过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寄给皮内罗洛教区主教奥利维罗的信函，向大会的与会者致以良好的祝愿。教宗在信函中还谈及 人工智能的议题，该议题也是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年度大会的核心主题。教宗在信函中指出，面对这场数字革命，他似乎暗示人类可以被超越，因此教宗勉励与会者铭记基督徒蒙召共同为那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造之人的自由做见证。教宗还引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的话，再次强调推动科技进步却不能让心灵退化的必要性。最后教宗祈求圣神的恩赐和上主的祝福临在于本次大会。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年度大会还探讨了多项议题，包括和平、社会正义、大公主义、人权、保护弱势群体、可持续性，以及在当代处境下基督徒做见证遇到的挑战。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出使莫斯科的第二天，重点是在俄罗斯联邦首都东正教救主基督主教座堂的参访。迎接切拉格尔宗主教的是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副主席亚基姆丘克宗主教。此前切拉格尔宗主教于8月25日与莫斯科宗主教府该部门主席安东尼宗主教举行了正式会晤。尽管秋意浓厚，救主基督主教座堂依然热情地款待了圣座出使莫斯科的代表团。这座金色圆顶的宏伟建筑物坐落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处，向加拉格尔宗主教展现了其辉煌灿烂。在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宗主教的陪同下，进行了约一个多小时的导览参观，其高峰是在这个敬礼场所的天台，把俄罗斯首都的美景尽收眼底。虽然救主基督主教座堂的最初计划可追溯到1812年，也就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有意献堂于救主基督，以庆祝俄罗斯摆脱拿破仑侵略的救恩，但主教座堂的建堂工程要到1839年才展开，举行奠基仪式，然后圣堂于1883年举行祝圣礼，同时也进行亚历山大三世的加冕礼。这个敬礼场所的历史始终坎坷又悲惨，它经历了苏联政权下的彻底毁灭。这座建筑物于1931年被炸毁，二战结束后此地建起了苏联境内最大的游泳池。随着苏联政权的示威和结束，俄罗斯东正教会于1990年2月份获得了从地基开始重建主教座堂的许可，重新建堂的费用则由1992年成立的一笔基金来支付，全俄罗斯的信友们都为此做了经济贡献。莫斯科救主基督主教座堂守护着艺术与灵性的瑰宝，加拉格尔宗主教在陪同下经过了展示空间，那里讲述多串岁月的历史，展出神圣的记忆、历史档案、草稿，以及在摧毁中幸免于难或由俄罗斯工匠重新制作的珍贵物品。从地下层的耶稣显圣容堂离开后，宗主教在陪同下进入更高的一层，那里收藏着圣像屏风，并有2.2 万平方米的湿壁画。在此处加拉格尔宗主教驻足在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像前祈祷。这幅圣母像相传 是由圣路加所绘制，归还给了东正教会，成为广受俄罗斯信众敬礼的圣像画。对于莫扎特音乐大学预科项目中的美乐合奏团而言，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该乐团艺术总监胡梅尔如此表示，这支青年管弦乐团将于9月2日在梵蒂冈电台圣母升天堂举行一场音乐会，乐团成员们的欣喜之情已溢于言表，他们期待在公开接见活动中与教宗梁十四世短暂会面。这场音乐会的明星将是一件非常小巧的乐器，莫扎特童年时期使用过的小提琴。萨尔茨堡莫扎特基金会将把它带到罗马，一同带来的还有莫扎特的科斯塔小提琴，后者由意大利制琴师达拉科斯塔制作。莫扎特曾在维也纳的音乐会上使用过它。至于那把童年时期的小提琴，年少的沃尔夫冈正是用它迈出了音乐家生涯的第一步。美乐合奏团不仅是一支由年轻新锐组成的管弦乐团，更如同一个音乐版的小欧洲。这些年龄在10岁至22岁之间的音乐家们，来自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波黑、匈牙利，以及中国、泰国、韩国和伊朗。胡梅尔强调说，正是在这样艰难时期，我们有意以这场音乐会作为和平的记号。音乐能够跨越国界、语言和信念，将人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很感激能够共同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世界。这场在梵蒂冈举行的音乐会，曲目以莫扎特作品为主，美乐合奏团还准备了一段小小的音乐致意，只有在梵蒂冈的这场演出中，人们才能听到一段选自音乐之声的乐曲，这是为了向教宗梁十四世致意，因为这位美国出生的教宗公开表示过，那部拍摄于萨尔茨堡的美国音乐电影是他最喜爱的电影之一。事实上，莫扎特本人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到访过梵蒂冈。1770年，当时年仅14岁的莫扎特曾在克雷蒙十四世教宗面前演奏。250多年后，莫扎特重返此地，即他的两把小提琴以及一个国际青年管弦乐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教会毕竟灵修主保， 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传教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在耶稣会刚刚建立的初期，圣伊纳爵就派遣了方济哥沙布略走向中国传教。不，方济哥沙布略的后尘利玛窦、南怀仁、魏匡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走进中国传教，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讲述耶稣会士艾如略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1582年，艾如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城的一个教友家庭。他从小在威尼斯长大，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走进中国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牢牢记住了东方遥远的中国。他16岁进入教区修院修道，18岁正式加入耶稣会，1608年毕业于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同时被祝圣为神父。1609年27岁的艾如略离开罗马，被派往中国传教。经过一年的海上旅行，1610年艾如略经过印度果阿抵达澳门进修中文。3年后，1613年艾如略沿着利玛窦传教行程，经过肇庆、韶州、南京，一直北上到达北京。在北京，他见到了恭亲大臣天主教徒徐光启，瞻仰利玛窦神父在北京工作过的地方，走进利玛窦建起的北京宣武门圣母堂。之后艾如略跟随辞职返乡的徐光启一同前往江南一带传教。在扬州，他为扬州的官员们介绍西方的科学，并向他们宣讲天主教义。艾如略以杭州为传教中心，他的足迹踏遍了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各地。艾如略在传教中察觉到佛教、道教、儒家思想深深地根植在中国的文化和民俗中，甚至主导着中国文化和民俗。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如果不熟悉、不懂得、不运用中国文化，我们的宣讲就会与中国人民产生距离，甚至和中国文化难以相融，就很难正确表达我们的宣讲。因此，基督福音真理就不能深植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中。为一切人就成为一切人。艾如略牢记圣保禄宗徒传教的德表，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伏笔耕耘，写作书籍。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1623年他先后写作了多部书籍，并相继印刷出版。直方外记一书受到中国众多学者的关注，书中语言流畅优美，耐人反思冥想生命的源头，溯流穷源，寻墨求本，将读者们引向天主。西学凡一书向中国介绍耶稣会的教育体系。艾如略在写作当中 更加喜爱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中国人民。他身着中国人的服装，说着地道的中国话，还讲起了方言。他尊重中国风俗，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希望自己真正成为中国人，他的一颗心与中国人民没有距离。他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国家，把中国人民看作是自己的同胞。他心甘情愿为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奉献自己，甚至是牺牲性命，为让中国人民认识天主，得享基督的救恩。1625年，艾如略继续他在中国的传教步履，他是第一位进入福建省传教的耶稣会士。经过几年的艰苦传教工作，艾如略一鼓作气，在八个县城中建立了八所教堂，又在15个其他的小城中建立了小圣堂。主日的时候，艾如略要接连到6个堂口为教友们送弥撒、讲道、听告诫，常常是饿着肚子过主日。教友们准备好的热饭菜他没有时间吃，他走在路上啃着一块饼，喝上几口水，从一个堂口走到另一个堂口，一路风尘赶着时间为教友们送主日弥撒。他不怕辛苦，跋山涉水，所经之处都留下了他的传教足迹。艾如略热爱中国人民，每当神父离开堂口时，教友们总是依依不舍地跟在神父的后面，将神父送出村口，直到神父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只要有空，艾如略神父就写作教会的书籍，让教友们对教会有更深刻的认识。1637年，正当艾如略全心致力于在福建传教时，艾如略被勒令禁止传教并遭驱逐，教堂也被查封。艾如略被控宣扬天主教侵害了佛教的利益，遭到了佛教徒的抗议。面对突如其来的发难，艾如略表现出极大的镇静，他清楚意识到教会宣讲天主的救恩，宣讲仁爱正义，宣讲爱人如己，与各宗教和谐相处。艾如略保持着缄默，他激励自己不要忘记来到中国的使命，做中国人民的朋友，把基督带给中国人民。这是神圣的使命，所有的工作生活都要以这一神圣使命为依归，要把自己的一颗心献给中国人民，做他们的朋友，做他们基督内的弟兄。多年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他很喜欢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才气见于世，义气施于人。艾如略开始写信拜访他的朋友福州知府张瑞图，拜访福建观察使曾英，向他们表明自己满怀良好的祝愿来到中国，是为将天主的救恩带给中华民族。利玛窦神父33年在中国传教，成为中国人民可信赖的朋友，并得到万历皇帝的褒扬。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是要继续利玛窦的传教工作，为中华民族的福音大业奉献心力，让辽阔的中国 充满天主的祝福。两位官员被艾如略的话语深深感动和折服，在与艾如略会面之后，就立即妥善处理对耶稣会士的判决，并回访耶稣会士艾如略。福建的教友们不约而同地走向艾如略神父，向他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关怀照顾这位深受人们爱戴的传教士。很快，一场风波过去了，艾如略神父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传教一定要重视传教士的圣德表扬，不要忘记与中国社会人士对话，让人们了解教会的善意和真诚。艾如略不知疲倦地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不怕辛苦劳累，不惧路远山高，他是一位意志坚强、胸怀宽广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为一生能在辽阔的中国传教深感无限的欣慰。步入晚年的艾如略身体孱弱，严重营养不良，疾病缠身，但他依然坚持传教，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停止向中国人民传扬福音。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他所热爱的中国。1649年6月10日，艾如略神父在中国延平去世，葬于福州长麦的十字山。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荣主救灵、遇险主荣耶稣会的誓言。耶稣会奠定发展了中国教会，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为中国教会留下了美好动人的传教故事。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欢迎您按时收听。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基督。